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第二段。大家好，上周我们讲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前三分之一的故事，以及它告诉我们的一些道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中间这三分之一的故事。斯库特的爸爸阿提克斯决定为一名叫汤姆的黑人叔叔当辩护律师。汤姆被冤枉欺负了一名叫玛耶拉的白人阿姨，因为这件事，镇上的人都严厉地批评斯库特一家。孩子们在学校里也听到了很多带有种族歧视的难听的话。在开庭审判前一天晚上，一群愤怒的人悄悄地跑到监狱，想要私底下伤害托姆。幸好阿提克斯带着孩子们及时出现，孩子们天真无邪地向着这些人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让这些人感到了羞愧，最后他们就不好意思地散开了。在法庭上，玛耶拉说自己的右脸被打伤了，这说明打他的人是个左撇子。可是他在回答问题时前后矛盾，而且看起来总是很害怕。这时汤姆站了起来，给大家看他受过重伤无法活动的左手，这证明他根本没有办法用左手去打人。其实汤姆只是出于好心，看玛耶拉辛苦才去帮他做家务的。聪明的阿提克斯看穿了真相，并向法庭解释清楚，原来玛耶拉平时太孤独了，他主动靠近汤姆，但这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允许的。他马上感到后悔，却刚好被他的爸爸看到了。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爸爸责罚，也不被别人指指点点，他撒了谎。实际上打他的人正是那个习惯用左手的爸爸。听完这些后，陪审团讨论了好几个小时。虽然这个时间很久，这说明阿提克斯的辩护让大家产生了动摇，但可惜的是，最后那些充满偏见的陪审员还是判决托姆有罪。故事的这部分告诉我们另一个重要的道理，人们心里的偏见和固有的想法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决定。有时候，就算真相和证据摆在他们眼前，偏见还是会让人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偏见，公正地看待每一个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但其实已经成为了真实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题。人类能不能创造出真正的人工生命？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命，人类、动物、植物，甚至一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都属于生命。但是如果有一天人类不再只是研究自己已经存在的生命，而是自己从头开始创造的一种新的生命，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遥远，但是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和它有关的技术了。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话题，什么才算生命？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所有科学家都能完全统一的答案。一般来说，生命只需要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生命能够维持自身的状态，能够使用能量，能够成长和改变，并且能够繁殖，生命还能够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反应。细菌虽然非常少，但是它能够收获能量，繁殖和适应环境，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生命。而一块石头虽然会发生变化，但它自己不能获取能量，也不能繁殖，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称为生命。所以如果人类想要创造生命，首先就要知道到底要创造什么。现在科学家能够在实验室里创造一些生命所需要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叫做合成学生物学。合成生物学是一门结合生物学、化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目标之一是按照人类的设计改变生物，甚至创造过去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物系统。例如，科学家可以改变一些微生物的遗传信息，让他们生产某些有用的物质。在这里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改变了一个已经存在的生物，并不等于从零开始创造生命。就像修改一台已经存在的机器，从零开始创造一台完全不同的机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此，真正的人工生命需要更加困难的技术。科学家需要研究生命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就是细胞。细胞可以被看作生命的基本单位，我们的身体由大量细胞组成，生物、植物和很多微生物也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里有许多不同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有自己的作用。有些结构负责储存遗传信息，有些负责产生能量，还有一些负责处理物质和维持细胞的正常工作。如果人类真的想要创造人工生命，就需要这些不同的部分可以互相合作，这也是最难的地方之一。因为生命并不是简单的把几个零件放在一起，一个真正的细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例如一个细胞需要获取能量，还要需要处理废物，需要保存和使用遗传信息，还需要根据环境改变自己的活动。通过这些过程发生，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影响，因此即使我们知道每个部分分别是什么，也不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把它拼组成一个可以真正独立生活的系统。所以总之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个完全的答案。人类可以创造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也可以修改和设计生命中的一些基本的部分，但是生命依然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系统之一。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能够创造出一种完全人工的生命，那我们不仅会是在科学史上最大的重大突破， 也可能改变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央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五岁时父亲去世，同年两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他反对基督教，反对理性主义，反对大写道德。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唯有一点无可否认，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卡尔洛阿尔福贝尔托广场上，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他冲上前去，热泪盈眶的紧紧的抱住马脖子，高呼道：“我的兄弟！”尼采疯了，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分别是《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敌基督者》和《乔这个人》，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乔这个人》是一本个人自传，仅看书中小标题，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我为什么是命运？你就知道，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基督时说的名言：“瞧这个人。”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要知道，在同一年，尼采还写出了《敌基督者》，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6岁的时候，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个姑姑。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但她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关于女性，她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但是有趣的是，在她与红颜知己莎乐美摆拍的一张合影中，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而是莎乐美。很多解释者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这就是我的使命，再比如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事实上，即便成年之后，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当他爆发的时候，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他的病态首先 体现在生理上，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他的胃肠功能不好，眼睛也有问题。24岁的时候，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但是到35岁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明，读不了任何著作。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第一次见到沙乐美的时候，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尊敬的沙乐美小姐，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沙乐美，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很显然，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而是远远的阅读他的哲学和人生，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什么是健康？用尼采的说法，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可以吃很多东西，睡很香甜的觉，你们可以大笑开怀大笑，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憧憬和渴望。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这些却是可望却不可及的。最重要的是，尼采在28岁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但却终身难愈，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导致精神失常。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食骨的病痛感，它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相反，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乔这个人》中，尼采写道：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在我身上，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不仅趋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维费本能的隐秘工作，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这段话非常好的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他用明亮喜悦、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尼采告诉我们，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咖啡的历史。咖啡英语名 coffee 是用经过烘焙并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和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咖啡豆来自于咖啡树，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 咖啡树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据说1000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说法是称因为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意。当地土著人经常把咖啡树的果实磨碎，再把它与动物脂肪掺在一起揉捏，做成许多球状的丸子。这些土著部落的人将这些咖啡丸子当成珍贵的食物，专供那些即将出征的战士享用。直到11世纪左右，人们才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也门，将大咖啡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教徒饮酒，有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这种饮料刺激神经，违反教义，曾经一度禁止并关闭咖啡店。但是埃及苏丹认为咖啡不违反教育，因而解禁。咖啡饮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开。咖啡 coffee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本意就是植物饮料，后来传到土耳其，成为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来源。咖啡种植制作的方法也被阿拉伯人不断的改进和逐渐完善。在公元15世纪之前，咖啡的种植和生产一直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主要被使用在医学和宗教上。医生和僧侣们承认咖啡具有提神、醒脑、健胃、强身、止血等功效。15世纪初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咖啡的使用方式，并且在此时融入宗教仪式中。同时，它也在民间作为日常饮品和当时很重要的社交饮品。1683年，土耳其军队围攻维也纳，撤退时有人在土耳其军队的营房中发现一口袋黑色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曾经在土耳其生活的波兰人拿走了这袋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店。16世纪末，咖啡通过威尼斯商人和荷兰人的买卖，辗转将咖啡传入欧洲。很快，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口感和香气弥漫的黑色饮料，受到贵族士绅阶级的争相竞逐，咖啡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产生了“黑色金子”称号。当时的贵族流行在特殊日子互送咖啡豆，或者是给久未谋面的亲友，同时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黑色金子在接下来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借由海运的传播，全世界都慢慢被纳入了咖啡的生产和消费版图中。相传1600年时，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咖啡是魔鬼饮料，就通通当时的教皇克莱门八世禁止这种饮料。但是教皇品尝之后认为可以饮用，并且祝福了咖啡，因此咖啡在欧洲逐步普及。一直到1690年，一位荷兰船长航行到也门，得到几棵咖啡苗，在印度尼西亚种植成功。1727年，荷属加瓦纳的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将几粒咖啡种子送给一位在巴西的西班牙人，他在巴西试种取得很好的结果，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生长，因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下降的咖啡开始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饮料，直到现在的普及。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沿着这条航线一直向西，我一定能到达东方，上帝指引我，就像他指引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大航海家哥伦布出发前的一句豪言壮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相信我，向西走，肯定能到中国，上帝给我引路了。结果呢，上帝给他带到了一个他完全没打算去的地方。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来扒一扒这位史上最强路痴哥伦布的爆笑航海史。温馨提示，接下来的几分钟您将见证一位充满自信的探险家如何一步步把我要去中国变成这是哪儿，这又是哪儿，我到底在哪儿的大型翻车现场。先说一下时代背景，15世纪，欧洲人想跟东方做生意，但陆地被奥斯曼帝国卡住了，怎么办？哥伦布一拍脑袋，地球是圆的，我往西一直走，不就能绕到东边了吗？这个想法对不对？对，地球确实是圆的，问题是他算错了距离。当时 欧洲公认地球周长约40000公里，哥伦布偏不信，他搞了一套自己的算法，算出周长只有30000公里不到，然后他再算一算，从欧洲往西到日本大概是5000公里，而实质距离是多少？超过20000公里。这就好比你想从上海走到南京，结果你奔着乌鲁木齐的方向去了，还自信满满的说，没事儿，地球是圆的，我绕一圈也能到。你已偏离路线，你已严重偏离路线，你已在太平洋中央，建议掉头。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着3艘小船，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和尼尼亚号从西班牙出发了，3艘船加起来还没有现在的一艘游艇大。船员们一开始还挺高兴，走了10天啥也没有，走了1个月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船员慌了，船长咱回去吧。哥伦布淡定地说，急什么，再走走，马上就见到陆地了。又过了3天还是啥也没有，船员集体炸锅，你是不是把我们骗上船喂鱼来了？哥伦布依旧淡定，再走3天，3天之内不见到陆地，咱们就回去。朋友们，这叫什么？这叫拖延战术的天花板。哥伦布要是活到现在，绝对是再给我2分钟的终极传人。结果奇迹发生了，第3天深夜，平塔号的瞭望员突然大喊，陆地，我看见陆地了，全船沸腾，大家又哭又笑又跳。哥伦布穿上最好的衣服，第一个踏上这片亚洲的土地，爬出宝剑，插上西班牙国旗，庄严宣布这片土地从此属于西班牙。然后他四处张望，问土著，请问中国在哪儿？土著一脸懵，什么中国？哥伦布说，就是那个满地黄金香料成堆的地方。土著说，我们这里只有木鼠和鹦鹉。哥伦布沉默了3秒，没关系，中国肯定就在附近，再找找。于是他就这么找了一辈子，到死都坚信自己到的是亚洲。那些土著是印度人，所以直到今天，美洲原住民还被他坑的叫印第安人。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神操作，他给当地的岛屿都起了西班牙名字，然后用西班牙语问土著，这地方叫什么？土著用本地语言回答了。哥伦布点点头，从本子上写着，此地居民称为古巴，然后他就管那叫古巴了。重点来了，土著说的古巴是当地语言里的意思是中心或地方，人家只是告诉你这是哪儿，不是告诉你这儿叫啥。大哥们不说，你说啥就是啥，反正我记下了。然后他问另外一个岛叫什么，土著说伯里肯，意思是富饶之地。哥伦布继承圣胡安，并且运用了好几十年。你问路的时候，人家说我到家了，你非在本子上写他家叫我家，就这观察力，搞现在导航得被他气死。终点已到达，本次导航结束。什么？你告诉我这不是中国，那我不管了。还有更离谱的，哥伦布在加勒比海晃悠了几个月，始终找不到亚洲的大城市，于是他得出了一个天才结论，这里不是大陆，是日本附近的群岛，中国还在西边，再走走就到了。然后他拐向了南美洲，踏上南美大陆，他终于激动了，这肯定是亚洲大陆了。结果他发现一条大河，奥里诺科河。哥伦布看着眼前巨大的淡水河，思索片刻，得出结论，这条河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朋友们，
啥玩意儿？伊甸园，圣经里的那个伊甸园。船员们面面相觑，船长，你认真的吗？哥伦布一本正经，这么大的淡水流量，只能是天堂之水，我们离天堂不远了。导航错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神话里编了。然后说说哥伦布的宝藏，他信誓旦旦地跟西班牙国王保证，我能带回一船的黄金。结果三次航行下来，他带回来的黄金少得可怜，倒是带回来一堆火鸡、玉米、辣椒和烟草。国王看着满船的玉米棒子，脸都绿了。我要的黄金呢？哥伦布说，这些可都是东方特产，你尝尝这个辣椒，老带劲了。国王没把它丢进海里，已经够仁慈的了。最后说说哥伦布的结局，他晚年穷困潦倒，连船票都买不起，但他仍然坚持给国王写信。我去的的确是亚洲，中国就在旁边，给我一条船，我还能再找一次。国王没理他。1506年，哥伦布去世，他至死都相信自己到达的是亚洲。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大陆，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他的墓志铭如果让他自己写，大概是这里躺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一个到达亚洲的欧洲人。虽然他其实去了美洲。这就是哥伦布，一个充满自信、运气爆棚、方向感为零的史上最强路痴。他犯了一连串错误，算错距离，认错大陆，记错地名，读错方向，但正是这个错误让两个半球的人类从此相遇。所以说，有时候走错了不一定是坏事，前提是你得敢出发。哥伦布用生命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地理没学好千万别航海；第二，方向错了运气好也能发现大新大陆；第三，如果你足够自信，全世界都会跟着你走，哪怕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孙玉可。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位把人心写得如此细腻的作家张爱玲。她的文字总是带着一点冷，但这种冷并不是疏离，而是一种看透之后的克制。她写爱情从不浪漫化，在她的世界里，爱情不是童话，而是现实中的犹豫、错过与遗憾。在《倾城之恋》里，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段爱情，那不是命运的安排，更像是偶然与现实交织的结果。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看似温柔，却带着一种深深的理解与清醒。张爱玲写细节，一线文字，一盏灯，一段沉默，都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情感往往藏于那些不起眼的瞬间里。他的文字不喧哗，却有一种持久的力量。读完之后不一定立刻感动，却会在很久之后突然想起某一句话。 张爱玲，一位把人性写得如此真实的人。当我们再次读它，也许会明白，生活从来不完美，但正因为不完美，才更加真实。